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朋友你们好，今天呢我们其实是非常开心哦，有一个署名是泉水的泉，一个小女孩，应该是小女孩吧，因为她说电台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所以我想应该是个小女孩啊。那她给我们写了一个故事，她说这是她亲身的经历。那么他最感动的呢是故事当中小男孩的纯真。那故事是这样的，全的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是天主教徒，自然而然全他从小就对天主教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神圣的十字架在全的心里边呢是精致而美丽的，随着时间的移动，他收集的十字架越来越多。全收集十字架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它精致，而且它很漂亮。有一天中午，他依照惯例走到精品店去，他希望有新的十字架在店里面出售。突然间，他在精品店门口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四五岁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虽然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个平民的孩子，但是也称得上整齐干净，充满稚气的脸蛋看着一对聪慧的大眼睛。这个时候那双大眼睛正盯着精品店里的里边，怔怔地发呆着。四川的泉他就绕过这个小男孩走进了精品店，一眼呢他就看到店里面的正中央挂着一个新的非常精致的十字架，青铜的表面泛着柔和的光，身体显得纯洁高尚，还有一条青色的链子把他的美衬托到了极点。小泉当然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来，因为他收集十字架，虽然这个十字架的价钱让他有点心疼。走出了店门口，他发现这个小男孩还站在那里，但是眼睛不再盯着精品店，而是盯着泉。他心想，有什么事吗？究竟怎么回事呢？所以他又走向这个小男孩问他，你有什么事情吗？小男孩就说，大姐姐，你能不能把那个十字架给我啊？小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愣在那儿。小男孩看他没有反应，就急忙的从兜里边摸出一个东西，然后怯生生的呢递给了他。然后小男孩说，大姐姐，我拿这个给你换好了。小泉仔细一看，小男孩手里面握的是一颗木刻的十字架，他的刀法很幼稚，甚至有点笨拙，整个十字架呢短短的、胖胖的、不精致。小男孩看小泉没有反应，他有点急了，他就哭了起来。小泉很慌忙，一边手忙脚乱的安慰他，一边问他，你为什么要跟我换十字架呢？小男孩哽咽地说， 这个十字架是爸爸教我磕的，我和爸爸一起磕的时候，爸爸我还有妈妈都好开心哦。可是我好久没有见过爸爸了。妈妈说爸爸他去了到处都是十字架的地方。妈妈还带我去了个顶尖尖的房子，说在那里可以跟爸爸说话，在那里说话爸爸可以听得到，而且妈妈还哭了。我最不喜欢看到妈妈哭，所以呢我就想送她一个十字架，这样她就不会哭啦，她就会像以前一样笑给我看的。小泉听完小男孩的这一段话非常的感动，他在问他，那你为什么不把你手上的十字架给妈妈呢？小男孩说，我给了妈妈，可是妈妈一见到她就哭，我不要妈妈哭，所以……小男孩话没说完就哭了出来。小泉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姐姐把十字架给你。小泉把这个十字架放在他手上，小男孩呢把精美的十字架收到口袋兜里，然后摸了摸那个木质的十字架，他把那个木质的十字架递给小泉，小泉放在手里，感受到小男孩手里的汗水。小泉告诉小男孩说，这是你爸爸给你的，我不能要。可是小男孩说，可是我已经拿了你的了，我刚才说是要跟你换的呀。小泉看看小男孩，感动无比的说，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就拿着吧，你爸爸给你的东西你当然应该要好好的保存着。小男孩还挂着泪珠的脸绽开了笑容，开心地说，谢谢大姐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原来的木质十字架放到口袋里，他拍拍自己的兜，然后就说，爸爸就在我身边。小泉在信中写道，看着小男孩的纯真，他不禁有点为他担心，因为他爸爸不在了，小男孩和妈妈一定过得很苦。他就这样开口问了小男孩，可是小男孩立刻说，不苦不苦，妈妈说十字架上的那个叔叔才苦呢，他为了好多好多人吃苦，可是我们只是为了爸爸吃苦，和十字架上的叔叔比起来算不了什么的。小男孩的眼睛闪亮闪亮的，充满了希望。小泉不禁在心中想起了一句话，让我们称颂上主吧。小男孩走了，在他离去的背影后，他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那是一个用童心，用人间真情铸成的十字架。渐渐的，这个十字架变成了一个木刻的十字架。
Thank you.
安神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十字架啊、哦。
嗯，
你看这个小泉呢，是为了收集十字架。
啊哈。
但是呢，这个小男孩他却有不同的十字架，虽然他只有四岁五岁。
嗯哼。
那他的妈妈也背负着不同的十字架。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我们身上的十字架呢？
好，首先我要说魏小泉哈，他对十字架的定义哈好像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装饰品，或是一项可以收集的纪念品等等哈、
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
就好像我们像时下的一般年轻人哈、不管他们是不是教友哈，他们都希望他们的
挂一个十字架，
对他们的胸前，不然就是耳环这边，他们挂一个十字架，表示一种流行，是一种 fashion 哈、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十字架的真正的意义。但是这个小泉呢，透过这个小男孩，他去看到了这个十字架上的一个意义，就是这个十字架是天主借耶稣所带给人类的爱是人类经由这个十字架能够重新的被复苏起来，整个一个脆弱的生命、堕落的生命能够重新的展现它原有的美丽面貌哈。所以这个十字架我们来讲，它的一个宗教上的一个意义就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从一个很表面的一个层面去看它，它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天主对人的爱。另外你提到说这个十字架
对啊，像这个小男孩他只有四岁五岁对不对，但事实上他背负着蛮重的十字架，他的父亲已经按照故事的看起来，他父亲已经不在他身边了，那应该是已经过世了那当然对母亲来讲，她也背负着一个十字架，因为从此她要照顾这个孤苦的孩子不论这个母亲多大，我想应该是蛮年轻的嘛因为孩子只有四岁或五岁的样子，那所以这样的十字架对这一对母女来说是蛮沉重的。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大家都是天主的一个安排跟计划中。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面临这个死亡嘛，这个死亡是每天伴随着我们的，所以在圣经当中也常跟我们说，这个现世它不是我们的家，现世只是一个旅途，我们是旅途中的人，所以我们将来都要回到家乡去，回到天上的家，
天父的家，
对所以可能我们从人性眼光来看，这对母女是非常非常
辛苦
可怜也非常可怜
哈。
但是我们不知道天主的一个计划跟安排是什么，但是从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他们的十字架好像是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经由这小男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小男孩他从小对这个十字架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从这个当中他看到是他爸爸的爱他们家共有的一个这种爱的和乐的一个气氛，所以他从这个当中他所看到的十字架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而是对他相当的有感情的，所以我想在他后来成长的过程里，他对这个十字架一定非常的珍贵会珍惜他，所以慢慢的他年纪越长的时候，他就会了解这个十字架他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或许他想要不断的去安慰他的妈妈，但是他妈妈一看到这个东西
就
会想到他爸爸所以他很天真的，他想我只要换一个十字架给妈妈，
换一个漂亮的妈妈就不哭了，
就不会哭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妈妈还是会哭的那只是在他天真的一个心理上，他是要借这个机会去安慰他的妈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这个往后成长的过程里，他对他妈妈一定是必然是非常孝顺的对，因为他从这么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年纪，他就能够去体会到他妈妈的那份那份的难处或是那份难过，他要去安慰他的妈妈等等。所以这也让我想到耶稣他的来到这世界上，以这个十字架的方式救赎我们人类，就是让我们不断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去汲取爱是什么，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要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我想经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把十字架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神父，我们经常在圣经上也读到过就是说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都是亲手的，那圣经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背不动的话，事实上天主不会把这个十字架加注在你身上。 可是我自己了啊，在我周遭其实有些人背的十字架在我看起来它是蛮沉重的。
嗯哼，
啊，那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我并不理解。
嗯哼，
但是这时候是不是要我去帮忙对我周边的人背，和他一起来背他的十字架呢？
嗯哼，
我记得在受难记里面啊，西满也为耶稣在他跌倒的过程当中帮他背了一段时间的十字架。
嗯，
那身为一般人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这样的工作呢？
嗯哼，啊，你讲这样的一个话就让我想到圣经当中一句话啊，耶稣说的，你们应该彼此背负重担啊。
嗯，
对啊，那事实上啊，天主他先为我们背负了，但是他也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彼此背负，那这样子整个担子就会更轻啊，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要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他。我记得在圣经当中啊，佛陀路他有一次啊，看到耶稣在步行在海面上的时候，
嗯，
他很高兴哈，他就看到师父在海面上行走，好像很神勇哈，他就很希望跟师父一样，所以他就跟耶稣说：“耶稣，我跟你一样在海面上行走啊，我要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好，你过来。”他就开始走哈，所以他开始走的时候也是走在这个水面上，他觉得好高兴哈。可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开始起了风浪，他就开始害怕了，他就结果他就看到他自己那个开始往下沉了。
嗯，
往下沉的时候，但是他有个好处，他还会说去找耶稣，他说耶稣救我。
嗯，
从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叙述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人只是注视到我们自己的痛苦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怎么样，在海面上
下沉
的，上
行走，哦，可以开始下沉了。
可是当我们的目光是注视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不行在海面上，可以说是很轻松的，不害怕。
嗯，
所以从这段福音当中，他要教导我们要依靠天主。
嗯，
人要依靠天主，那人的生命才会真的是丰富跟满全的哈。所以我们的重担才不会这么重啊，因为耶稣也为我们背负了，他已经为我们背负了这样的一个重担。
那在依靠的过程当中哦，我还是得面临我现实上的困难。
嗯哼，
究竟怎么样的依靠才是比较真切的？因为依靠而没有得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依靠是不是要持续下去？
嗯哼。
那怎么样才能够坚定自己的这种依靠力量？
嗯哼，我讲一个故事，最近发生的。
嗯，
最近我去看一个修女的爸爸哈。
嗯，
那因为他爸爸是癌症末期了，那我上礼拜回去的时候，哎，他的妈妈就跟我说，医生说他爸爸已经不行了，好，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所以他的妈妈非常的难过哈，但是他也是不放弃，在我临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神父啊，哎，医生说我的先生都不行了哈，他们都没有办法能够医疗了哈。
嗯，
但是他心里面一直渴望天主能够给他一条路，他就跟我说，我不断的祈祷，我不断的求天主给我一条路。那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啊，哎，我就听秀女说，哎，他的爸爸突然间好起来了。那我昨天啊回去的时候，就看到他爸爸，哎，坐在椅子上哦，精神很好。同时他也跟我说话，他说神父我们来一起祈祷。我很讶异哈，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天主不断在俯听我们的一个祈祷，那在这个过程里同时也安慰了这修女的妈妈，因为上个礼拜所看到的她是非常的忧愁的，非常的痛苦，可是在昨天看到她的时候她非常的喜悦高兴，同时我就跟他们一块在祈祷哈，所以他的妈妈也说要来谢谢兄弟们的为他们的一个转导这样。所以我想啊，天主的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跟安排，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份计划跟安排，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用人性上的眼光去看的话，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宝贵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能够用孩子的心去依视天主，如同依视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我们才得着一个真正的安慰。
谢谢安神父给我们的提醒，其实依靠的力量是无穷尽的。你真心依靠天主了吗？我们下回再见。